大家好，我是阿秋，你现在收听的是奇幻图书馆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精美图片与文字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奇幻图书馆，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秋，来聊聊神秘奇幻的主题故事。自从 CDP 啊制作的巫师系列游戏成为中世纪剑与魔法奇幻游戏的霸权代表，并名留青史后，就有很多人期待巫师的故事改编成影集。2019年影集推出后，除了某些角色政治正确以及混乱的时间线交错，让人比较难受，凭着亨利用爱还原杰洛特的表现，普遍还是觉得这部剧值得一看。没想到这只是灾难的开始，第二季的评价不如预期。甚至当第四季准备开拍时，亨利居然在 IG 上宣布自己将辞演这部剧，震惊了大部分人。八个月后，第三季播出，不意外的，人气比前两季还低迷。这对于喜欢游戏跟小说，更喜欢亨利的我来说，真的是心痛啊！这集要带着有点难过又有点开心的复杂心情，来聊聊《猎魔士》影集评价大幅变差的原因。由于影集改编自原著，所以中间有个部分我会比较小说跟影集的差异，主要以第一季前三集来对照，也会分享我对于后面两季的想法。那为什么会说又有点开心呢？因为有一款忠于小说细节、精致又好玩的猎魔士桌游，请我帮他们推荐。我自己看完介绍，也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强力推荐分享的《巫师命运之路》。这款桌游是由波兰的出版社 Go On Board 设计、研发、生产的。会用巫师而不是猎魔士这个名称，主要是因为桌游承袭了电玩经典的美术设计，而电玩就是翻译成巫师嘛，所以玩过电玩的人一定马上就能勾起当年的悸动跟冒险回忆。巫师命运之路是一款一到五人游玩的策略型桌上游戏，每场游戏玩家需要选择一则故事跟一名角色，比方说杰洛特、叶尼弗或是奇莉，然后套上由小说改编而来的冒险故事。因为这次故事改编自猎魔士最早的小说短篇集《最后的愿望》跟《命运之剑》，可以说是回到系列作最初的感动。像是再次面临兰菲利跟史特哥堡的对峙，再次接下佛特斯特国王的委托，或是在世界的尽头遭遇落魄的精灵们。不一样的是啊，这次你不一定要照着原著剧情走啦，可以把杰洛特一行人的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每一则故事除了原著小说的结局之外，还会因为玩家的选择而走向另外七种可能的结局。巫师命运之路由先前制作过巫师旧世界繁体中文的原班人马再次为大家引进优秀的巫师桌游。现在赞助专案啊，除了获得基本游戏外，还能够免费获得集资解锁内容，其中包含了另外五则故事、另外五名角色，还有更多的模型跟更多的卡牌哦。好奇这款桌游精致有趣到什么程度吗？点击资讯栏连结看看专案详细介绍就对了。我打包票啦，巫师迷一定会很开心这款桌游的推出。影片结尾也会有更多内容跟我对于游戏的感想，记得要看到最后面啊。亨利卡维尔辞演猎魔士的理由是什么？他本人没有真正对外说明，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他之前对影集还有自己演出的一些评论，加上剧组某些只字片语的新闻报道来推论的，但基本上应该八九不离十啊，不然外界臆测跟事实有极大落差的话，他出来辟谣就好啦。我们可以合理推论，亨利其实就是默认他之前的委婉发言，希望影集更贴近原著。如果亨利私下已经多次跟剧组反映过，影集的走向不符合他这个原著跟游戏粉的期待，而剧组也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心累辞演也是可以预期的。毕竟当初就是他毛遂自荐演出，才推动了影集播出，引发高度期待。都喜欢一部作品到这种程度了，绝对是有想把《猎魔士》影集当成自己生涯代表作的企图心的，而这也表现在各种对亨利用心演出、不用任何替身的新闻报道上面。好，我们不要光听传言，自己来比较一下原著小说跟影集的差异就好。这边拿影集第一季前三集当作范本，选这三集的原因也很简单，取自短篇小说集的故事，剧情好理解也够经典。第一个故事是两害取其轻。影集首集中这个故事打头阵非常聪明，一来这是小说《最后的愿望》里面最早的时间线，二来这个故事也是短篇小说集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是杰洛特的恶名布拉维肯的屠夫的由来。小说的剧情发展是杰洛特来到布拉维肯，把被他宰了的魔物奇奇摩拉带来给老乡市的市长，想说赚点钱嘛，但市长说没钱给，不过倒是可以把这个魔物拿去给助阵巫师伊利欧看看。 这个巫师孤僻不爱说话，也几乎没有离开过他住的高塔。巫师的真实姓名叫做史特哥堡，两人曾经有一些不算愉快的互动，他马上就提出委托，想要请杰洛特帮他杀一个正在追杀他的女人，也是被黑太阳诅咒、邪恶暴虐的兰菲利。兰菲利曾经是公主，但因为巫师口中的诅咒而人生变掉，现在是恶名昭彰的强盗兼杀手。一些巫师为了阻止灾难发生，不断狩猎这些被诅咒的女子。史特哥堡就曾经因为兰菲利继母的请托，派人去杀兰菲利，结果失败，反而被记仇追杀。也因为魔法对诅咒者无效，只能够束手无策，把自己关在塔内等待救星。史特哥堡告诉杰洛特，杀兰菲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杀人虽然不好，但如果杀一个女人就能够阻止更多人受害，那这点小恶跟小代价算不上什么啦。杰洛特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恶就是恶，不分大小，大小是人定的，而且界限也很模糊，如果只能够二选一，他宁愿两个都不选。杰洛特转而去找兰菲利对质，了解真相。而从兰菲利的角度，他才是受害者，突然就被冠上邪恶的诅咒者头衔，还差点被刺杀，那又怎么能够怪他现在想要复仇呢？杰洛特当然是好言相劝，冤冤相报何时了。但兰菲利好巧不巧也用了两害取其轻的观点，希望杰洛特帮他除掉史特哥堡。杰洛特还是没选边站，兰菲利眼见没辙，就答应杰洛特说自己隔天就会离开，放弃复仇。结果隔天一早，他从市长的口中得知兰菲利昨晚在他房间提到的最后通牒暗示，才恍然大悟，兰菲利是想仿造之前特利丹的最后通牒，把市集的证明当作人质，逼迫史特哥堡出来受死。杰洛特希望赶到市集解决兰菲利的杀手集团，却被市长阻止，理由是悲剧还没有发生，特利丹的最后通牒可能只是传言，如果杰洛特先惊动杀手，很可能会有更糟的后果，他身为市长也难辞其咎。杰洛特这时候才明白，他真的得两害取其轻，原先自以为自己有选择，那就是两个都不选，到头来发现他根本没有逃避空间，最终还是只能二选一。杰洛特在市集上演了单人秀，解决兰菲利所有的伙伴后，还是希望兰菲利不要冲动，可惜当然没用，他不得已手刃了兰菲利。危机解除的史特哥堡决定离开这个城镇，奉劝杰洛特跟他一起走，不过杰洛特没有回应，群众也开始朝他丢石头。市长虽然出面阻止，但内心相当无奈，他不是不知道杰洛特的顾虑，如果事情是真的，那杰洛特可以说是所有人的救命恩人，但因为这件事在杀手屠杀证明之前就被阻止了，所以证明眼中看到的只有杰洛特杀人的事实。于是市长也只能给杰洛特最后一句劝，永远不要再回到这里了。如果你看过影集啊，就知道这个故事没有被魔改，大致上都照着演，甚至在市集中长镜头解决兰菲利一票手下的运镜画面，堪称本剧最帅气的动作戏代表。但还是有些不同啊，比方说影集砍掉了市长的戏份，被他女儿玛丽卡给取代了，杰洛特变成以陌生人之姿来到这个地方。其实这种删减部分人物，把某人言行转嫁到其他角色身上，是小说改编成影集很常见的手法，但这个改法会让杰洛特少了做决定所引发的后续代价跟损失，他之后背负屠夫骂名当然是这件事的代价，但除此之外啊，他其实也失去了一位朋友。也许市长不算他真正的朋友，只是有过些交集，但至少市长是整个镇里面少数善待杰洛特的人。这件事发生后，无论市长是为了自保或也保护杰洛特，两条命运线只能被迫划分开来。然后影集中的史特哥堡变得好像跟杰洛特没有交集过，降低了史特哥堡提出杀兰菲利委托后，老杰拒绝后所呈现的冷峻感，跟你认识又怎样，老子只服自己的价值观了。而杰洛特跟兰菲利滚床之前的争论被砍了一些，更重要的是省略了最后通牒这个伏笔，因为兰菲利前一晚先提过，杰洛特当时不清楚这是杀小，隔天一早从市长口中得知最后通牒是怎么一回事时，才会有种干被骗了的震惊感。影集省略这段，所以隔天杰洛特在野外醒来，想到半梦半醒间兰菲利的预言，就突然恍然大悟，跑去市集一探究竟，看起来就有点莫名其妙。这种铺陈并没有让杰洛特醒得更睿智啊。还有关于兰菲利的预言能力，小说中提到，他对杰洛特说，你的选择要付出人们恶言恶语跟乱石攻击的代价，这意味着兰菲利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跟杰洛特的选择，他能做的只有尽快动手跟尽量拖延。 搭配滚床之前跟吉洛特的交心，你会很清楚兰菲利不可能放弃复仇。影集因为砍了不少对话，就削弱了人物做某些事情的动机。简单来说，这故事改编的不差，加上精彩的动作戏加持，算是评价不错的一集。不过第二集杰洛特主线的改编就很差强人意了，基本上小说精彩的种族争论跟魔鬼的过招都砍掉了，应该砍了八成有。不意外的，这集在 IMDB 上观众的评价是第一季最差的。第二个故事，世界的尽头。这集我反过来先讲影集改编后的内容。简单来说，杰洛特在酒馆遇到了雅斯克，两人第一次见面。当酒馆其他人得知大名鼎鼎的猎魔士在场后，有个人对老杰提出了委托，希望他帮忙杀死偷光他们庄稼的恶魔。接着雅斯克就很鲁的跟在杰洛特身边冒险，路上他们遇到一个名叫托尔克的斯尔凡，头上顶着两只像山羊般的尖角的怪物袭击了他们。杰洛特本来抓住了托尔克，却被人从后面打昏。接着杰洛特跟雅斯克就被抓进一个山洞里面，遇到一群明显憎恨人类的精灵。接着精灵王费拉凡德瑞出现，表示自己本来生活在这块丰饶的土地上，但人类的出现夺走了他们的一切，他被迫只能带领族人躲在山上。精灵王原本想杀了杰洛特他们，但托尔克却帮杰洛特求情，然后两边的争论也没有到很久，大意就是杰洛特说他自己也是不被人类接纳的异类，希望精灵可以到其他地方重新振作，要复兴王国不一定要靠着跟人类对干，而是可以学学自己的方式。那最后精灵王不知道是想通还是怎样的，画面一转就释放了杰洛特，就这样。其实这故事在原著的篇幅甚至比另外两个故事还长，结果大幅度被砍。小说这个故事精彩的点就在于会听到很多对于人性的矛盾跟冲突的讨论。猎魔士精彩的地方从来不是杰洛特去哪边杀了强大的怪物，而是作者透过猎魔士寻找或狩猎魔物的过程中，会告诉我们一些值得反思的观察跟道理。在这个世界中，绝大多数时候的人心比魔物更让人畏惧。杰洛特为了赚钱到各地看看有没有委托可以接，结果他们在上波萨达村听到一堆村民对一堆恶魔的叙述，杰洛特一听就知道这些全是瞎掰。雅斯克不相信，质疑追问，杰洛特，他们讲了那么多种怪物，总有一种是真的存在的吧？结果还是被打枪。老杰这时候说了一段话，人们总是喜欢想象创造怪物，因为那可以让他们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可怕。当他们喝得烂醉时，会骗人、偷东西、打老婆、饿死老奶奶、用斧头砍死困在陷阱里的狐狸，会用乱箭射死世上最后一只独角兽。他们宁愿相信跟他们自己比起来清晨在民宅出没的某些恶魔要更可怕一些，这就会让他们心里觉得舒服一点，日子也比较好过得下去。是不是有点发人深省啊？你会从杰洛特的观点知道他是个涉世很深、颇有智慧、也有一些独到见解跟哲理的人，不是只懂得接任务打怪的莽夫。之后他们到下波萨达村，村民才给他们一个狩猎魔鬼的委托，但明明受恶魔偷东西所困扰，村民却不希望猎魔士杀他，只要抓他或赶跑他就好。 Why？ 然后村民不知道为什么很敬畏一个跟在巫女老奶奶身旁的小女孩，而且老奶奶手中又为什么会有一本记载了许多魔物跟讨伐方法的祖传书籍呢？重点是有了这本书，村民还是拿魔鬼没辙。 Why？ 后来捕猎魔鬼时，我们知道这家伙就是斯尔凡，不过他却有很多从人类那边拿到的银弹，让他可以反过来攻击人类。这家伙通常都偷农作物的种子，不会特别偷什么银弹。如果是村民给他的，为什么村民要这样做？小说就慢慢带我们抽丝剥茧，最后理解村民的决定，还有明白托尔克为何明明帮助精灵，却因为精灵要杀杰洛特而暴气的原因。而关于杰洛特他们被精灵抓到后，他跟精灵王两人关于种族如何共存共荣的价值观差异也有不小的篇幅交锋。你会知道精灵王不是脑袋空空只想找机会反攻人类的领袖，他有他的合理顾虑，还能从他的话里面理解精灵是怎样看待人类的，他们又为何听不进杰洛特的话呢？中间还穿插了托尔克反对精灵王痛下杀手的争论，会知道这个长得很奇怪的生物是真的智慧不下于人类。最后村子里的神秘小女孩出现了，阻止了精灵王，这才恍然大悟她的真实身份，绝对不是影集一个黑画面过后莫名其妙杰洛特他们就被放了，精灵王的心境转变都没有被铺陈跟解释。 少了小说这些对话铺陈、埋伏笔、揭露真相的过程，就会让影集的杰洛特线变得很诡异。明明他们遇见经理是有意义的，和村民的叠对叠也是故事有悬疑感跟精彩的地方，结果影集给观众的感觉就是这委托在干嘛？有解决吗？好像没有啊，后续怎么了？不知道。突然就被精灵绑架又是为什么？精灵跟四凡就好像胆小鬼，只会偷偷骚扰人类，说是受害者，结果只敢在洞穴里面处决杰洛特他们。我是觉得啦，故事如果要砍成这样，不如整个拿掉，专心演另外两条线的发展还比较好。那刚刚不是有介绍巫师命运之路这款桌游，每个故事可以玩出八种不同的结局吗？以世界的尽头这个故事来说啊，有三个分歧点可以选择。一开始遇到魔鬼，你是要直接战斗，还是想办法跟他对话？假如你选择跟魔鬼对话，你会进一步发现人类村民正尝试用老奶奶的祖传秘籍中的教学在驱赶他。这时候你又会有两种选择了，是要先想办法了解老奶奶这本秘籍有哪些内容，以及为何村民照着教学做还是失败的问题根源，还是要直接拟定计划突袭斯尔凡呢？那假如你选择前者，可能会发现老奶奶身旁的学徒藏有秘密，但因为花太多时间了，导致精灵已经杀到村外要发动攻击，那接下来是该反击又或者有其他方法能够化解这个危机呢？这游戏就会让你跟其他人一同做出你们的决定。就算你已经知道小说结局，还是可以尝试看看不同选择会让村民、精灵还有斯尔凡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变化。要知道小说的结局可能是作者心中认为比较好或利于他接下来铺成其他故事的一种结局，但绝对不是只能有这一种，每个人心中的 the best ending 可能都不一样，说不定桌游的某几种结局反而更符合你心目中应该要有的发展，也不一定哦。假如你有点好奇遵循自己的本心会玩出怎样的结局，或想知道跟其他玩家竞争下故事后续的发展会有怎样奇妙的变化，真的可以看一下他们募资页面，影片最后我也会再聊一下。那第三集狩猎斯奇家的故事就没有砍很多，跟第一集两害取其轻比较像，整体故事还是照小说发展演，我就不把故事简介再复述一次了。比较大的不同大概在于原著没有特利斯的戏份，后来帮杰洛特疗伤的其实是梅利特列神殿的女祭司长兼杰洛特老朋友的南娜卡，也不是特利斯。影集里特利斯基本上取代了原著里维吉玛城主的引路人戏份，就比较难看到猎魔士在委托跟报酬之间讨价还价的有趣过程，以及人们对猎魔士的普遍特殊认知。不过影集把特利斯加进来也没有不合理，因为他后来确实当了特玛利亚的王室顾问，然后影集是杰洛特从国王的反应猜到了怪物斯奇加是国王和自己亲妹妹乱伦生下的公主，国王很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小说里国王其实没有那么怕事，也更果断，更清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他唯一的要求很简单，让公主恢复模样，而且不准接委托的人伤害他。看起来很强人所难嘛，毕竟斯奇加这个怪物太凶残了。但后来因为国王信任杰洛特，所以也很明事理的说，如果真的没办法那就动手也没关系，他不是那种为了救女儿就老欢癫的昏君。然后让斯奇加诅咒恢复的方法已早就从大臣口中得知了，但即便如此任务还是很有难度。杰洛特给国王的回复还算是胸有成竹，这样读者就会好奇杰洛特到底要如何在不死的情况下达成让公主恢复的条件呢？影集看似给杰洛特更艰难的挑战，因为他连诅咒解法都不知道，还是事前探勘才意外从偷溜进来的大虫口中逼问得知的。但观众反而心中只会留下这样就只能急中生智了吧这样的感觉，比较不会有杰洛特已经事前评估跟策划过所展现出来的自信感。也就是说影集对于杰洛特的人格魅力塑造是不如小说的，当然影集就胜在亨利本人就是魅力担当，其他影响没有很大的改变就不说了。以第一季来说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硬要把三个主角三个不同的时间线交错串接，导致很多没看过原著或没玩过电玩的观众一头雾水。第一季主要改编两本短篇小说集，奇力的戏份非常少，但因为要早点让奇力出场，把他跟杰洛特的命运串在一起就有点强行拼凑。例如第八集最后杰洛特为了救农夫跟食尸鬼战斗负伤，农夫为了报答老杰就给他开口索取报酬，不知道拿什么的杰洛特又一次以惊奇的法则回答，而这个礼物又让他遇见了奇力， 不过因为影集砍掉了杰洛特跟奇力前两次相遇，所以这边的相遇反应还有杰洛特的感叹就有点说不过去。第一季还有个问题，就是最后两集节奏太赶，直接追到索登山之战开打，因为太赶的关系，导致尼弗加德帝国的开战动机还有巫师们背后的尔虞我诈都没有铺陈清楚，战斗特效跟尼弗加德士兵的装备更是让人有点想笑，拍起来完全没有特利斯口中人间炼狱的感觉，更多的是廉价感。哎，我是不是还没有说到选角政治正确的部分了？被骂最凶的就是特利斯跟弗林吉拉了，电玩里面他们形象大致比照原著，结果特利斯好像得罪了法装师，第一季一整个大妈模样，弗林吉拉更是变成短发女黑人，这两位可是杰洛特人生中很重要的跑友啊，形象这样改，想必相关的戏份大概都要砍掉了吧。不过政治正确其实不该成为评价影剧好坏的核心，而且我认为亨利也不是肤浅的人，如果只有单纯的政治不正确，他不会气到从剧组里面弹出来而不演。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编剧越来越倾向魔改原著的角色跟部分情节发展，第一季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有一些我受不了的地方，例如说尼弗加德的指挥官卡西，小说里面他是个优秀的军官，在追捕奇力过程中跟他产生了一些微妙的羁绊，但影集里面卡西一点就是反派样，好像奇力爸妈欠了他几千万非得装女儿抵债那种模样，看不到他性格中好的部分啊，这点第二季以后有开始显露出来了，不过还是跟小说有一些落差。维列佛兹这个男巫师就让我更傻眼了，这边不爆雷，但他的戏份是非常重的，近战魔法双修，论战斗力他算是这个世界顶尖的，连杰洛特都被打假的，结果影集一脸哈哈想不到吧，我其实是战争赢家的幕后大功臣，那种恩客的软样真的很微妙啊。虽然看小说或玩电玩都知道维哥其实在下更大的一盘棋啦，但演技表现真的很迷，我都蛮怀疑演员是不是没有被告知他其实是关键角色啊。然后弗林吉拉为什么会帮助燕尼弗逃跑还让他去找奇力，这点我也百思不得其解，要说这不是魔改角色性格跟举止抉择根本说不过去。总之第一季已经有崩坏迹象，但还在大家可以忍受的范围，那第二季呢，编剧总算是放飞自我了，魔改大幅增加，国外 Reddit 论坛有一篇被推爆的文章就整理了第二季编剧乱改的地方，我把连结放资讯栏，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原文。这边只提几个我比较有感的，像是杰洛特居然把奇力拿去当魔物的诱饵，原著中这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发生过，奇力永远不会被女巫附身，叶尼弗没有失去魔力，也从来不考虑为了权力私心而牺牲奇力，甚至这种机会也没有出现过，维瑟米尔不可能让猎魔士在凯尔莫罕开性爱趴，他也不可能为了培育更多猎魔士而抽奇力的血，不管奇力多么自愿做这件事情，维瑟米尔都不会答应，凯尔莫罕没有发生过任何一场战斗，而影集把它变成第二季尾声的决战地点非常诡异，跟杰洛特一起长大的猎魔士伙伴艾斯科个性没有歪掉变得像兰伯特那样，更没有被当成杂鱼般领便当啊！不讲了，越讲越气，至于第三季我就不多说了，看完真的能够理解亨利卡维尔为什么会受不了辞演，如果第二季编剧就回头是岸，我想他拍完第三季大概还会觉得剧组有救，不会轻易走掉，但看起来团队里面不止一位编剧不尊重原著，甚至据说有一位跟亨利一样希望更贴近原著的编剧也被斗走了。至于第三季评价怎么样，大家可以去 IMDB 查查看就知道，有没有受到亨利辞演的关系让大家更想给负评呢，不确定，但至少在台湾这边的讨论热度很明显每下愈况，凉到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弃追影集了，我自己也是越看越无力就是。总结来说，猎魔士影集评价大幅变差的关键就在于编剧不尊重原著内容强行魔改，而魔改就好像说谎话，你魔改一个地方就必须要魔改更多地方来符合你当初做出的人事物更动，这个不尊重原著除了明显不符合小说的改编之外，就连作者安杰·萨普科夫斯基先前被问到有没有向网飞提供影集的意见时， 他真的是有点无奈回答，他们从来没有听进去过我的意见。然后挥挥手，好像高层不认识我这个老头是谁，在那边赶我走似的。虽然没有抱怨太多啦，也称赞演员的表现跟布景后置这些，但我想他大概也是觉得木已成舟，无力回天了吧。萨普科夫斯基可是对亨利赞誉有加哦，对于亨利此演不可能不惋惜的，应该很能理解亨利的心情。但他身为原作者都没辙了，亨利又能怎样呢？以目前这三季影集来说，第一季主要改编自故事与故事之间关联度没有那么直接的短篇小说集，前半部分大致上还蛮忠于原著的，只有第二季世界的尽头砍了很多内容，但至少没有魔改什么。后半段为了开始跟长篇小说接起来，节奏越来越赶，删减的细节越来越多，加上奇力线太早拉出来演，尼夫加德帝国的铺陈也是偏草率，某些剧情就让观众看得有点黑人问号。政治正确虽然让人很感冒，但如果演员演技不错，言行举止又符合原著，大家终究会看习惯，至少不至于因为这点就把影集劈烂吧。三个主角里面比较让人有意见的就是叶尼弗，但严格来说也没有很差，顶多就是觉得演员某些地方撑不起 TOP 女巫的气场。另外两个游戏里受不少人喜爱的女巫师就真的是夸奖不起来了。不止女角，部分戏份颇重的男角也好像有不同于原著的性格跟某些情境，让人难以理解。至于那个拍得不像炼狱大战的索登山之战就算了，我个人还是比较介意有没有魔改剧情，真的经费不足的话也有经费不足的拍法嘛。第二季我觉得就开始被某平行世界给影响了，大方向还是没变啊，但越来越多人物做出奇怪的抉择，明明原著中没发生过的事情一个接一个出现，从画蛇添足到画虎不成反类犬，政治正确也是持续发威，有时候我都觉得演员很可怜。至于影集因为哪些不合原著的地方而被骂爆的，我只能说第二季开始多到靠北。嘿嘿，这状况出现在力量之间影集就算了，毕竟亚马逊不是所有作品的版权都买下来，他们反而是被限制使用原著的内容，有些可能是想贴近原著但版权方不给你用诶。啊奇怪，大部分的作者都授权给你抄原著诶，你反而要自己玩自己的，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真的是气到笑诶。但看在亨利尽力演了三季，其他演员也不得不在编剧的淫威之下努力求生存，我不会叫大家不要看，第四季出了我可能还是会看，但只是想看看这个剧会烂成什么样子。往好处想，至少不太需要担心影集会烂尾嘛，因为早就烂了。不过这些感想都是给影集的，如果你喜欢这个世界观啊，还没有忘记亨利的好棒棒演出，小说还是很值得看，三部巫师游戏也很值得玩哦。当然赞助本期影片播出的干爹，改编自猎魔士原著的策略型桌上游戏巫师命运之路，我也大力推荐哦。坦白说，收到代理并负责繁体中文化的迷生的桌游出版社的来信时，真的就跟迷因图那张我好兴奋啊的心情一样，影片被肯定被赞助当然高兴，更开心的莫过于知道有这么棒的桌游正在制作中。我光是看完集资页面的介绍后，手抖着抖着也不自觉从荷包君的肚子里召唤出魔法小卡给他赞助下去了。这款命运之路算是继巫师旧世界的续作啊，我本来是担心没有玩过前作会不会体验就大打折扣，但深入了解后啊，发现完全不会哦。两作的玩法很不一样，巫师旧世界是 RPG 向的桌游，玩家扮演默默无名的猎魔士新人，在这个世界观里打怪升级解任务等等的，而新的这款就是直接扮演原著的主角群，杰洛特、叶尼弗、奇力、雅斯克、维瑟米尔等等，重回小说《最后的愿望》里面的经典篇章，例如说今天提到的第一季前三集故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小说跟游戏的底，只要花三个小时看过影集的前三集就能够进入状况。我自己不是资深桌游玩家，所以规则好不好理解、新手好不好上手，绝对是我想不想买桌游最优先的考量。开发商是挂保证，这款桌游新手绝对能够轻松上手，同时也能够满足策略桌游的粉丝跟资深玩家。那如果你喜欢猎魔士世界观的话更棒了，游戏会让每一位玩家扮演知名的主角，在故事的情境讨论跟紧张的竞争下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如果你信得过开发巫师游戏的波兰 CDPR 公司，也 Google 过 Go On Board 这间桌游公司，这款他们合作发行的真的不用担心游戏不好玩。 不过更重要的其实是重复游玩性。命运之路的每个元素故事有三次选择时机，每次选择都有两种路线，八个不同的结局，大大增加了耐玩度。不止这样哦，有趣的挑选卡牌、管理手牌、建造台片、跟其他玩家竞争等等，加上每个角色还有不同的起始牌、独特技能，就让这个游戏有很高的重玩性。除了本体啊，还有好几种不同的扩充项目，都大大增加耐玩度。想让游戏更刺激，有传奇怪物跟特殊机制。想念巫师三的狂烈部队吗？也有狂烈的扩充版本，还有机制相同但改采 CDPR 游戏公司原创的和风奇幻版猎魔士漫画所改编制造出来的独立游戏《浪人》。哎，这个风格我真的好喜欢哦！有新的合作机制跟不同的故事能玩，诚意满满。真的，如果你喜欢猎魔士啊，阿秋我保证这款巫师命运之路桌游你一定会想玩玩看的。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参与专案集资，使用奇幻图书馆的专属折扣码 Fantasy Witcher， 就能够额外享有50元的折扣哦。
等等，50怎么够？我直接请厂商他们加码成折100块，赶快买起来。